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会集中来到去阅读在经课里面的以赛亚书51章1至6节。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或者你用 apps 的，请你翻开以赛亚书51章1至6节。以赛亚书51章1至6节，一开始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转述耶和华的呼唤，是这样讲的：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在这里，耶和华究竟向哪个呼唤呢？哪个是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呢？如果根据以赛亚书的上文，我们可以褪前到去49章14节，那里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那里记载锡安，即代表着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寻找耶和华，但是似乎他们找不到。第51章的第1节，耶和华透过先知跟他们说，他说寻求耶和华、追求公义的人，请听我言。在这里，耶和华将寻求耶和华和追求公义两者放在一起，似乎表示两者相关，这种关联性变了做一个问题的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问寻求耶和华的人有没有追求公义呢？第二个问题是问追求公义的人有没有寻求耶和华呢？哪个是追求公义又寻求耶和华的人呢？是不是他们呢？你是不是其中一份子呢？耶和华有什么说话要对这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说呢？以赛亚书51章1至6节，这里建议读者从三个方向来到去观望。第一个方向是向后望，第二个方向是向前望，第三个方向望哪里呢？前后都望了，我们稍后才讲。第一，向后望，我们回来经文51章第1节的下半节：你们要追想自己是从哪块磐石作出，从哪个岩穴挖掘出来，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你们的撒拉，因为我选召亚伯拉罕时，他只有一个人，但我赐福给他，使他增多。当时犹大人为了所失去的感到迷茫，感到悲愤，也都为到这个群体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抑或是会被灭绝呢，而感到忧心忡忡，前路茫茫，看不见将来。既然看不见将来，看不见前路，那就不宜妄动了。耶和华建议他们，不如向后望一望。向后望会望到什么呢？向后望所见到的是否能够回应他们当下的焦躁呢？没错，向后望正正是回应他们当下的担心，我们这个群体是否可以延续下去这种担心。耶和华呼唤他们，你想一想，你是怎么来的？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不好听的说话，就是你是石头爆出来的。他们本来就只是得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本来就没什么，本来就是耶和华呼唤出来的。 他们由一个人变成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第二节说是我赐福给他的结果来的。处身于困境当中，会感到痛苦、担心、感到焦虑，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向后望，可能没有令到这个困境即刻消失，但是却得到启发和释放去面对当下。他们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个人曾经处身在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和痛苦里面，也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向后望，他那个向后望呢，令到他得到启发。那个是约伯。约伯的第一章21节，约伯说他望到什么呢？向后望，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都是耶和华。所以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的领悟帮助了他处身在困境当下，而没有失去对耶和华的盼望。我们试试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我们本来就不是谁，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们是谁的话，岂不是都是耶和华的赐福吗？是谁令我们由什么都不是变成是一些东西呢？是谁令我们什么都没有变成有些东西呢？当我们越是聚焦在我们所失去的，我们就会越感觉到痛苦、难受、困扰，甚至绝望。但是当我们转眼思念那位赐予者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可能不再一样。大家有没有留意旧约圣经经常重提过去，经常重述历史？有没有留意犹太人的信仰是一个讲求群体记忆的信仰？当他们提起十诫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去列出十条抽空的诫命，他提十诫的时候，他是会提埋十诫那个时候产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状况。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每一个信念、每一个戒条、每一条规则都有一个历史的背景，不是抽空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出埃及记的历史经常被重述。历史、过去将以色列和耶和华联系在一起。基督徒又怎样呢？其实基督教都是一个讲求集体记忆的信仰来的。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过什么？每一个星期、每一个主日，我们都重述一件事，那件事记载了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不用等到圣诞节、复活节才重述历史，每一个星期、每一个主日，我们都重述着这个历史。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部分，关于圣旨的部分，它是强调着那个历史的事实，强调着一个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他说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个星期主日都要提比拉多，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历史的人物，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我们都是一个追随、追想过去的信仰来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追想着这件事。在困境 之下，在迷乱之中，向后望，向后望，可以知道我是从何而来的，知道我自己是哪个，是有助于稳定现在的当下，也都有助于思考和计划下一步我们应该怎样走。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第一个给那些准新人的任务就是叫他，首先请你写十项你欣赏对方的地方，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容易还是困难的任务呢？对于准备结婚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任务来的，他们不用几分钟就已经写完欣赏对方的十项了。老实说，如果他连那十项欣赏都写不出，他不会结婚了，是不是？或者不会跟他结婚了。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对对方高度欣赏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欣赏对方的地方，叫他写下，是因为有一天当大家都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大家都发觉摩擦多了之后，大家发觉意见多了之后，就会天气不似预期，在那些时候拿出来重温，原来我曾经这样欣赏他的，原来那些今天我不喜欢他的东西，当日是对他的欣赏来的，今日不同了，不一定是对方衰了的，不一定是他差了，可能是我的要求高了，可能是我的要求不同了。望回转头，曾几何时我们是这样互相欣赏的，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是历史来的，站在历史之上，我们应该怎样向前走呢？第二，耶和华呼唤当时的犹大人向前望，我们回到经文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安慰了锡安一切的 废墟，使旷野如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子，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当时的锡安还是一个废墟，从表面看来看不到任何起色，有什么不同了？看不到，但是看不到有任何的起色不等于耶和华没有行动，原来耶和华已经默默在工作，就正如一粒覆盖了在泥土下面的种子，他已经在暗暗地生根发芽，只是他的枝叶未露出来，未看到。将来是怎样的呢？他们可以盼望什么呢？是伊甸园，是那个充满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声音那个耶和华的园子。既然耶和华能够将旷野变成伊甸，将沙漠变成那一个愉快的园子，当下的废墟难道耶和华不可以将它更新重建？各位朋友，你感到当下如何呢？你满意当下吗？当下会不会令你感到沮丧呢？会不会令你感到焦躁呢？我们并不是否定当下，我们是盼望将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一位能够将万物都更新的上帝，他能够将旷野变成伊甸，他将沙漠变成耶和华的园子，他能够将摧毁了的变成废墟的重新更新建造。在潘霍华的狱中书简里面，其中一封信其中一句令我感到非常惊讶，他大意是这样讲的，他说 现在我们要开始思考和平之后怎样重建教会和社会。你是什么情况啊？你现在什么境况啊？你在狱中坐紧监，你怎知道场仗几时打完啊？你怎知道你有没有命出回去啊？你怎知道场仗会打？思考和平之后的重建，他心里面这个盼望实在令人赞叹。艰难的当下不会是永远的，破坏了的是有被复修的可能，损坏了的也都是有更新的机会。刚刚这个星期突然间来一个九号风球，这位海高斯有没有令你想起2018年9月那个吹袭香港的超强台风山竹啊？当然海高斯和山竹的威力完全不同。你还记不记得呢？当山竹吹袭香港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变成一个怎么样呢？报章访问学校里面的工作人员，有一位在中大做了30年的工友，他用满目疮痍四个字来到形容山竹吹袭完之后的中大校园。所见到的是树枝折断，有些大树连根被拔起躺卧在路上，那些路是你走都走不到的，你甚至要爬过去的，道路阻塞，周围都是积水，很漂亮的湄源湖在那段日子都要封闭了个多月去到清理。但是今时今日，特别是今日阳光这么普照的时候，你下去湄源湖走一下，你见到什么景象呢？湖光山色，绿叶成荫，你完全想象不到被山竹吹袭完之后那一种满目疮痍的景象。我们相不相信万物是会复修和有更新的可能性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种盼望呢？我们的盼望有没有指导着我们当下怎样生活？有没有引导着我们的行动呢？我听一位婚姻辅导员的分享，被我发现原来就在婚姻的里面，将来的盼望又或者是所共同绘画出来的那种那一幅将来的景象，其实是有力地引导着现在的行动的。这位婚姻辅导员他不是一开始就叫人家写十行欣赏，他一开始就叫人家一起共同去写三样共识。那三样共识是什么呢？第一是愿景 vision， 第二是使命 mission， 第三是价值 value。 于是呢他就记录了在一张卡上面，派一张卡给他，那张卡叫做 VMV 卡， vision mission 和 value。 有一次有一对夫妇来寻求辅导，令到这个辅导员感到最惊讶的是他们带了这张 BMP 卡来。为什么会带来呢？原来他们有一次他们激烈争吵之后，太太呢就回去房间执行李，然后拿着行李箧就准备走，她的丈夫就立刻抄回张 BMP 卡出来放在那个门的门锁上面。她太太要开门的时候看到这张卡，然之后呢就停了在这里，然之后他就泪流满面，拿着个箧回了自己的房那里。太太表示这张卡令他回想起当初彼此所绘画出来对于婚姻的蓝图。他发现原来他们都没有按照他们所绘画出来的这个景象、这个理想 来到去实践，大家其实都有不足。既然这个理想，这幅图画是大家一起绘画出来的，那于是是值得大家一起呢去实践，一起去追寻这幅大家绘画出来的图画。就是这样，他们在这个辅导过程里面重修琴瑟之好。基督徒向前望的时候，究竟望到些什么呢？究竟能够盼望些什么呢？启示录是这样绘画那个终末的图画的。那个终末的图画是怎样的呢？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降临，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我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的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向前望所看到的这幅图画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它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是不是会影响我现在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呢？是不是会影响我现在的行事为人呢？第六节说，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亚，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地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要承受这些威胁，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至于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人，他们将要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有份。向后望、向前望是时间性的。他告诉我们知道过去是怎样的，让我们对过去有一种理解，其实是对现在我们处身在这个状况底下有一种理解。向前望是一个视野，让我们见到一幅我们去追寻的图画，但是人是仍然生活在当下，当下是一个特定的处境，在这个状态底下，在这个处境底下，我们怎样去处身在这里呢？我们怎样自处呢？第三，耶和华呼唤当时的犹大人向上望和向下望。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面的地，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破旧，地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必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讲开结婚，不如又讲婚礼啦。在婚礼上面，新郎和新娘呢，他们彼此发誓，个誓词通常是这样讲的，我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荒。即是什么意思呢？在人的认知里面，地是不会老的，人才会老的嘛，天是不会荒的。所以天和地是最恒久的，最可靠的。天和地是不是最恒久最可靠的呢？如果天和地都是这么恒久和这么可靠，还有什么东西是比天和地更加恒久和更加可靠的呢？耶和华说，其实天和地呢都会消散的，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破旧，地上的居民也都如此死亡。天和地都会消散的，在地上面那些 是威是势的权力，那些残暴的权力，那些凶恶的人，各种的欺压，各种的痛苦，难道那些会永存吗？难道那些不会消散吗？是什么才是永存呢？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既然是这样，当下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第四节，我的民啊，要留心听我，我的国啊，要向我侧耳，因为粪秽必从我而出。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第一项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留心听我，向我侧耳，听什么呢？听粪秽，听耶和华的粪秽。当下众圣喧哗，你能不能够分辨出耶和华的粪秽呢？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本来是有个 summer camp 的，但是疫情关系我们去不到，转了做网上进行，于是很多活动呢都要转了做网上可以做到的活动。同学仔想到其中一个活动呢，就是古歌仔，古歌仔都好玩的，都不容易的。他将两首流行曲和一首诗歌一起播放，然后呢就挑战人，你能不能够听得出哪首是诗歌，斗快听出那首诗歌是哪首歌。那影响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对首诗歌有多熟咯。如果你对首诗歌很熟的话，你很快听得出首诗歌。如果你对首诗歌不是很熟的，你可能听很久。如果你根本不识那首诗歌的，那你当然玩不到这个游戏了。在众说纷纭，各方或明或暗，都在争夺这个话语权的时候，都在尝试描述那个现实，描述这个社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分辨得到哪一个声音才是上主的声音呢？其实也都是取决于我们对上主的声音有多熟悉。经文继续说，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光。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众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第二项，当下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回应的事情是什么呢？众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等候什么呢？等候公理成为万民之光，等候公义临近，等候救恩发出。以赖耶和华的膀臂做什么呢？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当日耶和华透过以赛亚先知来到去对犹太人，或者是南国的犹大人，在那个处境底下所讲的说话，所作出的呼唤，对我们今时今日有没有什么的启发和帮助呢？讲到开始的时候问过，谁是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呢？谁是既追求公义又寻求耶和华的人呢？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呢？我们都未必能够判定他是的或不是，甚至我们都不能够肯定我们自己是的或不是。不过耶和华对当时的犹大人的呼唤值得我们参考。第一，我们望一望自己从何而来，知道自己本来无一物，如果有都是上帝的恩典，知道自己本来就是大石爆出来的，是上主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最终都是会归回上主。第二，我们向前望，我们见到上主已经为终末绘画了一幅图画，在这里那个图画是真实的，将会是这样的。这个万物更新的图画，万物复原的盼望，引导着我们的将来，引导着我们的追求。第三， 当下在这一刻，我们聆听上主的训诲，努力实践在人间，愿上主帮助我们。